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2月1号在首都华盛顿所播出的现场同步播出广播电视的《美国之音》特别节目《香港风云》。现在时间呢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一连将播出2个小时，欢迎您收听，也给我们评论。那么在香港上个星期天举行了区议会选举，出现了泛民主派获得压倒性胜利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呢，香港目前出现了什么样的动态？还有在反送中运动进入了6个月以后，目前的走向如何呢？对香港的这个未来发展又有什么样实质意义呢？同时呢，特朗普政府签署了跟香港有关的2个法案，这2个法案对香港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节目中呢，我们要进行相当的分析跟探讨，同时美国之音也要跟派驻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的记者一起来连线，进行最及时的报道，看看香港目前正在发生什么。同时在演播室里面呢，我们也请到了美国之音派驻香港采访反送中运动的记者方正，节目中要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一次的节目。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为大家报道一则新闻。那么这组新闻的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在现在目前事态可以说是非常紧张混乱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条比较温馨的新闻，那就是一个小小的木做的谷物是在昨天，也就是11月30号星期六抵达了圣经里面的名城伯利恒，永久的保存。那么这个谷物呢，被认为是耶稣诞生在其中的马槽的一部分，在1400年前，这个谷物作为礼物送到了罗马。那这片小木头呢，是镶嵌在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匣子里面，在人群的欢呼声中送到了凯瑟琳教堂的方济各堂。这个教堂跟耶稣诞生教堂毗邻，所以人们传说耶稣就是在那里诞生的。罗马天主教教廷梵蒂冈把这个谷物归还原主，可以说是对于巴勒斯坦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谷物还乡之际，刚好是圣诞节前4个星期的耶稣降临节的开始。那么位于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为此呢进行了准备，并且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而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巴勒斯坦人当中是少数，那么伯利恒是少数几个庆祝耶诞节的城市之一。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伊拉克最新的情况。在星期六11月30号这一天，伊拉克抗议者在南方城市纳西里耶在3座桥上燃烧轮胎继续抗议，尽管总理已经宣布他要辞职。马赫迪总理星期五表示他将向议会提出辞呈。此前呢，伊拉克的抗议活动引起了相当大的震荡，而且有众多人死亡。伊拉克半官方的人权委员会星期六发表声明说将对杀人者绳之以法。国际红十字会则发表声明警告，枪支跟实弹必须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使用。在马赫迪总理星期五宣布将辞职以前，伊拉克什叶派最高领袖要求伊拉克领导层换人。而从10月1号开始的反政府的抗议示威爆发以来呢，已经至少有400个人被打死，有更多的人被打伤。抗议者他们要求结束政府腐败，以结束他们所认为的伊朗对伊拉克事务日渐增加的威胁和影响。在另外一方面，欧盟的监管机构正在对谷歌公司的数据收集问题进行调查，这显示了谷歌这个世界用户最多的互联网搜索引擎服务商依然是欧盟关注的对象。近年来，欧盟对于谷歌刻意破纪录的罚款。美国跟欧盟的反垄断机构都在调查占据市场优势地位的技术公司，他们怎么样用他们的方法来收集的数据，并且把数据金钱化。欧盟行政当局表示正向谷歌寻求谷歌如何以及为什么收集用户数据的信息，这也表示也证实了路透社星期五所做的报道内容。那么路透社在看到的一份文件里面显示，欧盟所关注的焦点包括目前跟地方搜寻服务，还有在线广告，以及在线广告目标锁定的服务对象，还有登录服务以及网络浏览器，还有在其他服务相关的数据。而欧盟在过去已经对2年里面对谷歌刻以了80多亿欧元的罚款，而且还命令谷歌必须要改变它的经商的办法。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麻疹的问题。这个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星期天呢，卫生部12月1号就发表声明说，类似或者是疑似麻疹的病例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一个星期里面翻了1倍多，达到了3530个，而这个国家只有20万人口。 由于麻疹的疫苗接种人数下降，麻疹在萨摩亚更容易流行。世界卫生组织说，萨摩亚的麻疹免疫接种率大约是35%。那么这个麻疹其实应该在世界各地方都应该消失才对，可是呢，在很多先进的国家依然还是有复出的现象，甚至在德国跟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呈现了上升的势头。因为很多父母出于对哲学还有对宗教的影响，他们不愿意孩子来接种疫苗，还有的父母亲担心接种了麻疹疫苗会让孩子得自闭症，所以呢，不让孩子接种疫苗，这也增加了麻疹扩散的机会。但是呢，专家们说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好，以上为您报道了一组最新的新闻，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于香港这方面的情况。好，首先呢，我们现在跟人在香港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看看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海燕你好。
好。
海燕你在我们的线上。
对。
好，海燕来看看啊，今天呢，本来这个周末据说一般也猜想，就是说这个抗议啊活动应该是和平进行的，因为警方香港警方对一些活动的申请都给予没有发出这个反对的这个意见哈，也就是可以顺利的进行了。各方也希望这个和平示威能够在
能听见
合理化的情况下来进行。那么现在呢，你在外头采访，给我们看看你在外头现在所看到情况怎么样？你人在哪里呢，海燕？我们可以听到你。
我现在是在这个红磡体育馆的这个外头的广场。
是。
对。因为现在这里呢，我刚才回酒店去拿这个防毒面具和头盔的时候呢，这里还聚集着数以百计的人，就是他们游行啊。终点就是这个红磡体育馆这个广场。现在呢，这个防暴警察从各个出口出来，完了把现在在这个红磡体育馆广场上的一般的市民啊都给驱散，驱赶，认为这个他们。这个就是今天下午警方发出不反对通知书的这个尖沙咀勿忘初心的这个大游行已经结束了，任何聚集呢都是非法的，所以呢现在这个警察在驱赶。在下午不到5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尖沙咀哈，就是从钟楼附近要走出来，就是大概用了1.5小时，就是人相当的多，可以说是数以万计的人参加今天下午的这个在尖沙咀大游行。但是呢，在不到5点的时候，警方呢在苏氏巴利道这个花园附近呢发射了3枚催泪弹，手制的这种催泪弹，然后呢又冲到这个苏氏巴利花园，就是在香港太空馆的这个。边上这个花园呢又拘捕了2位这个市民，所以呢引起这个很大的这个骚动，这个好些市民啊跟这个警方这个指骂。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这个今天的游行路线应该是从红尖沙咀啊这个钟楼一直沿着这个往这个苏氏巴利道往这个红磡我现在这个体育馆这个位置，但是呢在像弥敦道还有一些主要的路口呢，警方都部署了大批的防暴警察。所以如果有防暴警察在场的话，可以就是有一些市民可能跟这个警方有一些这个口角啊指骂的情况。对，所以呢这个警方应该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拘捕行动。
是，海燕，你刚刚讲到这个游行的题目叫勿忘初心大游行哈，你稍微解释一下这勿忘初心或勿忘初衷是什么意思，以便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听众也可以了解。
对，他们主要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就是在11月24号香港区议会选举以这个民主派获得大胜以后呢，虽然这一个星期以来就是香港的局势相对的比较平静一些，有一些零零星星的比较规模小一点的这个抗争活动，但是呢今天这个在尖沙咀这个游行可以说是近一个月来比较规模大的这个而且受到警方批准的这个游行，所以他们的主要诉求就是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不可放弃，要继续这个抗争，直到港府呢能够对民间的五大诉求，包括比较紧迫的就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个的示威者所说的警察滥捕滥暴这个情况，他们要求呢政府呢继续做出正面的回应。
是，你现在在香港的街头所看到的这个活动，因为这个被核准的这个勿忘初心大游行已经结束，所以呢，像刚刚你说的，还有人潮滞留哈，所以警方来驱赶。那么，其实在这个举行活动以前呢，大家也都希望所有的这个香港的示威活动，尤其是这个周末哈，都是能够和平的进行的，合理非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呢，警方驱赶了几个人，引起了这个众怒哈。那么，是不是香港市民他们已经觉得说，在目前这个阶段里面，香港的示威走到了六个月的这个程度的话，应该是采取另外一个策略。那么，尤其是在选举区域会选举获胜以后呢，在这样的势头之下，走一个和平理性的抗议，是不是香港人现在目前他们所想象的应该采取的一个方式？
现在目前很难预测这个整个的抗争这个趋势，会走向一种什么方式，什么一种形式。而且呢，从这个网友在网上哈，近几天就是已经在网上把12月8日国际人权日那天呢定为给香港政府回应，正面回应五大诉求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期限过以后，从12月9号开始，也就是举行更大规模的这个三罢行动。12月9号呢，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进入整整第六个月，整整六个月。所以呢，这个香港的网友把这一天呢定为香港的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的一个死线。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港府还不是正面的回应的话，他们会有行动的升级，主要是我刚才说三罢，但是根据以往的情况呢，罢工和罢市基本上很难落实，因为呢，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好些人这个生活压力很大，如果他几天不上工的话，他可能这个按揭啊，就是贷款各方面都是会受到很大的压力，而且呢，这个商家啊，因为他们的租金真的是非常的贵，所以呢，他如果停业停几天的话，他有可能再加上近期这个零售业或者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击的话，他们这个很难承受罢市的带来的这个损失，所以呢，一般的情况下罢工罢市是很难实现，所以呢，剩下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也就是过去，比如说是从11月11号开始的，就是堵路，也就是年轻人就是一看到这个你罢工罢市罢不起来，那他们就上街堵路，这样呢这个会造成这个交通啊不便啊，给这个一些人出行，给市民出行造成不便，用这种方式来阻止一些人，就是比如说能够按时的上工啊，或者是这个商店啊，或者是能够按时的营业或者正常的营业，所以呢，他们是以堵路的方式，但是堵路这种方式又是直接触及警民大规模冲突的一个直接的导火索。比如说像，11月中旬在香港中大2号桥，他们就是为了堵路，叫吐露港，就是这个学生啊，为了把这个一个条主要的这个高速公路给堵住，所以呢，从这桥上往这桥下扔一些杂物啊，包括桌椅，而且呢，像随后的在这个香港理工大学呢，从11月13号开始呢，他们学生也是把紧靠校园，就是香港理工大学校园的这个红磡隧道的这个出入口啊，他们也开始用一些杂物给堵封堵，而且呢，把他的这个十几个收费亭呢也给我砸毁，还有焚烧，以此呢来。就是阻碍这个，这个香港港岛和这个东九龙之间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地下通道。对，就是以堵路的方式来进行。
是， 哎，海燕，我们也在之前哈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警方有透露，就是说如果这个周末的香港的示威活动是和平进行的话，那么下个星期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民政，他们所要提出的游行的申请啊，在国际人权日这一天的这个大游行呢，就会不反对。可是今天又刚刚像报道中讲到了，警方也还发射了催泪弹哈，还对人进行拘捕等等，会不会影响到下个星期周末的这个民政的游行申请呢？有没有什么风声传出？
到目前为止，因为这个事情刚刚发生，而且呢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呢，警方会如何处理这个民间人权阵线，在12月8号维园计划在维园举行的这个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呢，目前还很难的预测。
是，海燕，在你发回来报道里面呢，也曾经提到，就是说警方自己表示，反送中运动以来啊，发生到现在呢，已经拘捕了6000人之多，而且大部分有很多哈都是年轻人，还甚至最小只有11岁，连警方都自己说这个数字令人惊讶。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事实的数据由警方所提出哈，那么香港民众现在他们除了就是要求警方成立，要求港府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进行调查警察的这个滥用暴力等等的事项之外，对于这样的一个拘捕哈，现在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呢？或者说警方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
对，这也是昨天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这个接受香港就是媒体这个电台上节目的这个期间呢，透露的一个最新的数字，就是截止星期五的晚上，警方呢目前从6月到现在已经拘捕5890人，其中呢2345人呢是学生，而在这个其中细分呢，就是有910人呢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以张建忠说这个数字，占这个整体被拘捕的人数的40%，尤其是这个这么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被拘捕呢，所以这个数字呢令他还有令港府这个比较震惊，而且这个数字当然对外界来讲也是令人震惊的，就是。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就是香港几个月来的这个反修例抗争啊，基本上是以学生还有年轻人为主，他们冲在这个反修例跟警方对峙啊，或者甚至发生一些冲突的最前线。
好的，海燕，我们也都知道哈，这么多的学生被捕，他们亲身参与了香港的反送中运动，有的呢可以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的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些人将来成长以后，不可否认的，这些香港的这一段的历史哈，对每一个人，对这些年轻的孩子们来讲，都会是一个永久的记忆哈。那么甚至呢，可能对于香港未来的发展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非常谢谢海燕在香港为我们所做的报道，我也很高兴你今天跟我们连线，没有戴上防毒面具啊。过去的连线里面，你都是身处危险之中。好，谢谢海燕，你辛苦了。
谢谢，再见。
好，那么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所为您进行的是《美国之音》的现场报道节目《香港风云》。那么在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在我们的演播室里面请到了《美国之音》曾经派驻香港去采访的记者方正，到节目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观察。方正，你好。
你好，文成。
呀，欢迎你进来哈，跟我们来谈
很
谈
荣幸有这
呀，
个机
在
会。
香港这个反送中的这个动荡的时候，你在香港待了不少的时间，亲眼看到很多啊。那么我们也看到了香港的抗争进入了6个月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呢。人们有无限的耐力哈，在那边撑着，用各种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哈来进行抗争啊。
是
那
的。
么不管抗争走向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阶段，这一段都是香港人的这个亲身的经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哈，很多人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香港人很值得一提，就是说不管多大规模，像200万人上街，仍然可以是平和的。那么后来呢，走向了比较暴力，那也是他们说是香港政府都完全没有回应，以至于产生这种愤怒的心理。但是我们又看到了区议会选举的那个周末，有人就呼吁让选举好好的进行，不要任何的干扰。果然，香港人井然有序的哈。所以呢，在这里我就发现到香港人似乎有特别这种自主跟自律的精神。你在香港采访时有没有观察到这一点？
确实如此。香港给我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非常有规律的社会。从大家日常生活当中， 衣食住行的这个规范来说，给人印象都非常深刻。在抗争的活动当中呢，绝大部分都是合理非的。暴力事件的出现是非常让人遗憾的。我们没有人说会支持暴力，但是暴力在整个的抗争运动当中的比例仍然是很低的。虽然在这个香港理工大学的学生周子乐他去世以后呢，暴力有升级的趋势，规模也有扩大，然后烈度也在提高，让人非常担心。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香港整个的持续时间这么长的一个史诗级别的大规模的抗争，它的基本面是和平的，是理性的，体现出了香港这个法治社会的素质。
那么香港人呢，长期在过去呢，在英国的这个治理之下，他们呢其实是有一种遵守法治的精神跟习惯，
非常明显。
对。然后又在中国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文化之下啊，可以说有结合了东西文化之长。有人曾经用崇优主义，崇就是崇拜的崇哈，优秀的优来形容香港人，就是说这个崇优的意思就是说，国际公民的一个特有的文化跟气质哈。比方说好多东西我们就把它学习起来，比方说有礼貌、注意整洁、守时等等哈。那么很多人就说香港人是具有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也这种特质在这次的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到。
是的，香港这个社会，它的人才选拔、它的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都是在殖民地时期就已经很牢固的树立起来的。我想，香港老百姓对学而优，对于从商而优，然后这些已经取得成就的这些人士，他们在香港社会取得尊重，然后是已经是一个习惯成自然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整个的，大家开玩笑说，在整个的华人社区里头，就是全球的，香港人是最早学会什么事儿都排队的。需要有人的时候，因为他们可能在中国还是兵荒马乱的时候，香港人就已经进入到一种有序的状况了。所以他们习惯制度、习惯程序的时间，起码比大陆的中国人要早很多。
我曾经在香港工作3个月哈，在那生活了3个月，我也观察到香港人，比方说，守时排队哈等等，而且很整洁，街上没有什么脏东西的，对人也都算蛮客气的哈。所以呢，有一次偶尔有几个人不排队，就被人家立刻拿出来指责哈。可见呢，这个精神已经变成这个习惯了哈。那么讲到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就是说遵守法治这个精神，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看出来。另外呢，就是说反送中运动里面还出现了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大家是看到不平等而不高兴。当然了，这个逃犯条例的这个修订啊，引起港人非常的愤怒。那么，因为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司法是没有信心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有一些现象，比方说民生的问题，比方说有一些大陆来的游客，或者是用游客的名义进来大陆扫货，然后回去卖啊等等之类的，造成了一些环境的污染啊，或者是说社会秩序拥挤啊，不排队啊等等之类的哈。在这种不公平的状态之下，他们就觉得不开心哈，所以呢，把这些问题都累积在一起。另外还有就是说，一些民生的问题，比方说房价太高啊等等之类，全部都弄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反送中的运动从最初爆发的这个爆发点，逃犯的这个条例的修订哈，一直到所有的累积起来，其实已经从一个量变变成一个质变了，要求的东西都是很多，更何况现在这个五大诉求。
从香港回归以后的发展来说，前10年应该说基本上还是，在双方都还觉得比较满意的状况下的，就是从97到07，中国的奥运会以后，就是香港回归进入到第2个10年的时候，慢慢就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大陆自己的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和香港的差距呢在缩小，香港的领先地位呢也在，明显的缩小。现在上海、深圳，它的经济的实力可能都不会比香港差到哪儿去，如果不是比香港更好的话，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香港内部的社会问题。而香港内部呢，比方说社会不平等， 物价特别高，生活质量受影响，年轻人机会不多，然后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不是很明显，这些都是香港内部的问题。你刚才说的量变到质变，这个质变就在于香港最好的一块，就是香港的法治社会。如果在送中条例执行以后呢，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而中国呢，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是举世瞩目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中国还远远的不是一个法治社会，就在社会的发展方面跟香港比还是有根本性的差异。那送中条例的执行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涉及到的就是说，把香港最好的这个核心部分要被中国大陆的最不好的一块取代，所以香港人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受到根本的威胁，这就是他们之所以付出这么大的牺牲，从事投入到这么长时间的一个抗争当中去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我想的话。
好，谢谢方正。现在呢，我们再来看看哈，美国之音驻香港采访的记者林峰也在线上，要来跟我们进行现场的介绍。林峰，你好。
哎，婉成你好。
是，林峰，你现在人在哪呢？
哎，我现在呢是在这个尖沙咀，在靠近这个尖沙咀钟楼的地方。那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这条路呢就是叫舒适利巴大道。那刚才在这个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前的这个示威者呢，就是从这条大街，就是在我站的这条路上呢，是从这边出发，向这个红磡体育馆前进的。那在这个人潮最多的时候呢，这个人呢，据说是据报道呢是这个游行队伍的那个这个头呢，已经到了这个红磡体育馆，而在队尾呢，这游行队伍的队尾呢还没有出发，还在这个地方没有出发。那下午四点多的时候呢，这里边是聚集了大量的这个穿黑衣的这个游行的民众。那在有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在下午四点多的三四点钟的时候呢，这条舒适利巴大道呢就是被警察完全的封闭起来了。那在大概在20分钟之前呢，我这个部分，我现在站的这个部分呢，是刚刚的是解除了这个交通的管制，但是如果要是这个观众朋友可以从镜头上，就是从我背后可以看到，在远处还有这个警灯的闪烁，就是在那个方向呢，在我身后这个方向呢，就是警察的还是在部署，因为那边是比较靠近这个弥敦道。那我们都知道弥敦道是从这个尖沙咀南部呢一直可以通到这个旺角啊、太子啊等等一些这个香港经常爆发这个警民冲突的一些这个热点地区，所以就是在大概在20分钟之前呢，我这边的这个情况是有所缓和，但是在之前的话从今天这个游行队伍这个整个的这条路线上来看的话，那我走了好几个这个街区，那每一条这个路的这个通向这条这个舒适利巴道呢，都有这个大量的这个警察在这边布防。那在往之前，我想刚才那个海燕也介绍过，他们刚才警察呢是至少打了发射两轮这个催泪弹，应该说形势还是比较的紧张，气氛也比较紧张。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呢，就是至少在我这边，就是靠近钟楼的这边呢，气氛比较有所缓和。那这边因为随着这个交通管制的解除，我们看到这个人流也有所恢复。但是今天整个的感觉上来看的话，就是气氛就比较凝重。那很多店铺，也就是说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名店，就是高档品牌的这种豪华品牌的名店，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就是。把门关起来了，那里边的工作人员都是紧张的向外面张望，看一看就外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就是最新的情况，就是在舒适利巴大道靠近钟楼的这个方向呢，这个路段现在的这个交通管制是取消了，解除了。不过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在我就是准备这个连线的时候呢，有大量的这个警车是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具体是什么情况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警车是一辆接一辆的从我身边呢，是行驶过，也是打着这个警铃。那还有就是在这个空中还有至少有两架这个直升飞机啊，是应该说是在这个密切的关注这个形势。 对，但是现在来看的话，这个行这个路段，在这个路段的话，应该说，这个现在气氛有所缓和哈，完成。
嗯，好的。林峰，现在呢，在你这个做这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游行哈，应该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对不对？
嗯。
可是呢，在游行网民来号召进行今天这个游行的时候呢，号召人特别在网上有拜托啊，特别请求说大家千万不要闹事哈，一定要和平理性的进行啊，要不然他可能会被抓起来。那显然的，虽然警方也有动用了胡椒弹啊，或者是这个胡椒喷雾啊等等啊，但比过去那种激烈的那种对抗来看的话，相对算是平和很多，尽管还是有一些状况。那么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港人有特别克制的这一面呢？
嗯，我感觉至少在上个星期哈，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好一些，但是实际上从昨天开始的话呢，就是已经有小规模的这个警民冲突就已经开始了。
嗯，
那今天的话，我感觉这个情况又有一点点像过去那个样子，那个方向呢在发展，就是警察也好像我们感觉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警察基本上还是大体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一些的。那这是跟过去非常激烈的时候相比较，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情况好像就又有点像过去那个比较不太好的那个状况在发展。那据了解呢，今天警察打催泪弹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严重的事情。那据说就是有这个示威者是朝这个警察的方向的去扔砖头，那警察就是开了这个催泪弹，就是感觉上好像还不是那么紧急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场的确是人非常的多，而且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是示威者对，就是我们感觉的很明显啊，就是示威者对于这个警察的这种情绪还是很高的，因为我们听到就是在这个游行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经常喊的一个口号就是，解散警队刻不容缓。那么在这个游行进发当中，因为这个人太多了，所以在有的时候呢，这个队伍就不能往前走。我们就看到，就是离这个警察比较近的时候呢，就有一些民众非常的激动，那也是这个像这个警察呢是喊一些口号，那有的时候激烈的时候也会喊一些不是很文明的一些口号。这样的话，也就是就容易引起这个警察的一个反弹。当然不能说这个责任是在这个，我们不能下结论，就是说这个责任在示威者一方。但是的确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在目前来看，香港社会就是警察跟这个民众之间的一个对立情绪依然非常的高。那民众一方还认为就是说，他们提出来的五大诉求之一，现在来看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说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成立这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这个警察滥用暴力的这样一个指控。那这个诉求是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得到一个正面的回应，也没有得到一个有就是认这个示威者一方认为是满意的一个答复。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到现在为止哈，这场运动已经持续了近6个月了，这个警察和百姓这个民众之间的这个对立情绪、紧张情绪，一直是在慢慢的是在升，还是在不断的升温，是这样的一个势头完成。
对于警察的这个信心哈，对警察执法的这个看法，想当然，可能香港民众还要花点时间哈，才能恢复对警察的信心。那么当然，香港的港警他们也应该做一些相对的这个措施哈，来恢复彼此之间的冲突哈。那么在今天就这个星期天了，香港呢通常在周末的时候举行抗争活动哈。那么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大游行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零星的？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像过去的这个抗议活动中，抗议者烧轮胎啦，或者毒物燃烧啊、堵街这样情况，你有看到吗？今天？
今天我没有看到。但是我据说在昨天的时候，因为昨天呢是11月30号，是这个831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啊，时间节点，就是8月31号，当时那个有这个在这个太子站有一个。香港民众指控这个警察有一些暴行，导致他们认为有一些这个示威者是失去了生命哈。但是昨天有一些就是示威者还是比较激动哈，他们有这个堵路的情况，昨天晚上有堵路情况，那所以这个警察是动用了催泪弹，那也是大概一个星期以来啊，就相对来说香港这个街头比较平静的一个星期以来是第一次动用这个催泪弹，那今天就是第二次。那今天应该是至少有2次啊，但是今天我们没有看到堵路情况，但的确人非常的多， 那这个游行队伍这示威者的这个情绪也很高涨，也很应该说有的时候也比较激动一些。
是
对。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情况。
看来香港的这个示威活动哈，还远远没有停止的迹象啊。好，我们非常谢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香港给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么事实上呢，除了在星期天的这个游行之外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刚刚海燕还有林峰给我们做的介绍之外，在星期六，也就是昨天11月30号这一天，在香港也举行了一个游行活动。这个游行也是得到警方的同意的啊。这个游行活动呢，就是银发族还有中学生老少都一起出动了，他们发起了主题是老幼携手和你同行这样的活动。那么这个活动也可以说是意义深长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周六下午2点，约300名市民在中环遮打花园聚集，参加由银发族与中学生举办的集会，其中不乏戴口罩的老年人。集会开始前，身兼司仪的银发族代表谭国新和2名中学生在台上携手站立，表明永不割席。集会也关注警方大规模释放催泪弹的行为，有中学生认为目前警方已将发射催泪弹视作泄愤之用。
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催泪弹是用来驱散人民，但是我觉得它当作一种武器来用，有时候会打到人，有时候故意射上天桥，它现在这个做法不是驱散人群，是一种发泄的行为。
伊琳和他的同伴表示，身边有朋友并未前往抗争前线，只是留守家中，但因为警方在各区释放催泪弹，也都受到了影响。反送中运动爆发至今，警方已经释放超过10000枚催泪弹，仅仅在11月11号当天，警方就使用2330枚。而香港社会对催泪弹带来的化学污染十分关注，早前有前线记者表示，身体已经出现露痤疮的病症，而这个病症是身体积聚大量有毒物质二恶英的症状。有化学专家认为，催泪弹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这类有毒物质。此外，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半年，警方公布的最新数字说，共有5890人被拘捕，当中40%为学生。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思维香港报道。
好，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之音所做的采访报道，看到了香港反送中运动以来被拘捕的情况，这样的抗争呢还在持续当中。那么对于港人来讲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美国国会大力支持通过的两个跟香港的法案呢，让香港人非常非常的鼓舞。下面我们要跟美国之音在现场演播室里面的记者方正来讨论有关的话题啊。方正，特朗普总统签署了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还有香港法案，这两个法案呢对香港来讲，香港民众非常的感激，甚至呢举行了大型的集会哈，表示感谢，尤其是在感恩节的前夕哈，还有昨天都举行了活动，特别感谢美国给予的支持。这样的这个法案，我们知道第一个美国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对于这个香港，在香港有侵犯人权的官员哈进行制裁，同时呢每年还要审查香港的地位，要不要给予香港这个特殊的这个地位啊待遇等等。那么香港法案则是禁止有一些武器是不能够，美国是不能够外销出卖给香港的，这些当然不是致命的武器哈，但比方说一些设施啊，什么催泪弹啊什么之类的哈，
催泪弹、橡皮子弹还有布袋弹这些东西，我想这些物资呢不向香港出口，并不会对香港形成根本的冲击，因为香港它也许可以从大陆去买这些东西，不是特别高科技的产品，我想大陆它也能生产。另外两项也许更重要一些，对香港人来说，法案的另外两个要求，一个是香港的特别贸易区的这个地位的确定，取决于它自治的程度，第二个就是说那些办理处理反修例运动的这些政府官员，他们在决策过程当中如果有侵犯人权的行为，他们可能个人的便利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嗯，我们看到了就是在香港反送中运动进行以来啊，香港的这个抗议者他们也是呼吁国际的支援声援哈。那么在初期的时候，有很多的国家也都表示香港应该和平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要有暴力的行动啊，不要把走向暴力，大家都要克制啊等等之类的呼吁。那么香港过去在英国的这个殖民之下，所以呢曾经示威者是向香港 向英国哈那表示希望能够得到援助，但是呢最后还是美国给予最大的支持，美国国会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哈。那么来看看为什么香港、英国、美国、香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国给予的最大的支持对于香港的意义在哪里？
对香港的大规模的抗争运动来说，国际社会、民主国家道义上的支持是经常能听到的，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到德国，还有欧洲的其他的一些国家。但是呢，跟香港密切相关的其实还是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在抗争运动早期的时候，从六月份爆发到八月份去的时候，香港的抗议民众去英国总领事馆的还挺多的，打出英国国旗，在游行当中也有一些一开始我的感觉是超过美国国旗，大家一块儿唱歌，我还拍到过一个年轻人用那个西洋乐器吹奏英国的国歌，就是天佑女王，用那个 saxophone 吹得非常非常好，非常的完整，给人的印象都非常深刻。英国呢，它是除了道义责任以外，它还是1984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约方，它也长期是香港的宗主国，它对香港的发展稳定是有很大的责任的。之所以慢慢的英国的角色往后再退，是因为一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实力的考量。因为英国手头有的，英国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但是它手头有的能够压服北京、能够制约北京的
筹码
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多。对北京来说，仅靠道义上的劝喻，仅靠这些口头上的压力是不够的，让北京做出改变的、认真去考虑问题的必须是实际利益。北京好像比较认这个。那这个时候呢，你发现世界上可能只有美国才有这个条件。这两天在社交媒体上，我在香港的一个朋友，他是从大陆移民过去的，他是从我的家乡武汉移民过去的，他跟我留言说，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香港的自由度其实排名还在美国前头的，结果香港的这些抗议者还每天都期望从美国得到帮助。Well, 他这个问题提的本身并不是说有任何的荒唐之处，因为他也觉得我香港本来就比你美国自由，为什么还需要美国帮助呢？问题是呢，我的回答是，香港的自由度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钦佩，都非常的喜欢，香港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港，国际上罕见的可以说是最自由的地方之一。问题是你自由受到侵犯，你自由的前景不再那么明朗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帮助香港？你告诉我，难道你指望挪威、瑞典这些国家？这些国家都很了不起，可是 again 他们对北京的这种仅仅只是道义上的劝说，他们不太可能有实际的筹码来压迫北京，来给北京施加一点压力，让北京改变对香港的做法，这很难。
在中国现在经济下行的时候，美中贸易协定还要准备要签订哈，各方面都讲说已经接近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这个签订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尽管中国大陆对于特朗普政府啊签署了通过了这个香港人权与自由法案还有香港法案表示非常大的愤怒哈，而且做出了谴责，但是呢可能是声浪过于实质的动作了，可能也是有关于这方面的考量。那么特朗普政府也就是说还是把它签了，还是把这个法案给先通过，声援香港人民，还有呢特朗普总统也说他也是尊重习主席还有香港人民，所以他做了这样的决定。但是不可否定的，这个美中贸易战也是当中的一个因素。那么中国政府在批评美国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他也是有一些考量的。
我这样看，美国对香港追求民主，对香港大规模抗议运动的道义支持，这是义不容辞的，这是肯定的，这是100%的，这是没有任何可以犹豫的地方的。但是呢，就是美中关系是目前可能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香港问题极其重要，但它并不是美中关系的全部，美中关系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比方说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非常 迫切的问题，就是贸易战的消停问题，怎么去达成协议，然后呢不要让美中两国甚至全球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拖累。跟香港问题比起来，这个问题同样重要，它涉及到的范围可能甚至要更大一些。你从特朗普总统签署这个法案的做法来看，你知道他还是尽量的在给中国面子。他是在感恩节以前礼拜三的时候签订了，而且是在股市收市以后他才签字，才宣布这个消息，然后呢还加了很多的这个说明，这都是不太常见的做法，也就是说是向北京显示我们还是有特别的考虑的。12月15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美国按计划是要对1600亿价值的商品，包括高附加值的智慧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增加15%的关税。这个执行不执行，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中国经济的压力已经挺大的了。所以，对国会和总统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中国虽然是批得很凶，几大中央直属的官方媒体都用了很大的篇幅、很长的时间来批评美国，可是呢，基本上都是空洞的，它并没有实际的措施。所以你也能看出来，就是说中国其实手头有的牌作为报复手段的牌是很少的。
但对于香港的民众来讲的话，这个两个法案的通过哈签署，对他们来讲在历时6个月这么可以说是非常疲倦但要坚持下去这场奋战里面哈，是一个强心针。不管它真实的这个效应到底有多少哈，但在道义上的支持，我想对香港人来讲真的是可以说是吐了一口气哈，也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香港人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香港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非常了不起，在国际上非常重要，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一个真正的就是难得的一个自由港，但是香港只有700万人，香港在中国经济当中的比重逐年在下降，北京给香港的特殊的考虑应该说是越来越少。当一个小小的城市面对着14亿人的一个集权政权的时候，他手头有的武器其实是极为有限的。这个时候如果他没有像美国这样的哪怕是道义上的帮助，你想想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desperate 这种状况，一种缺少希望的状况，很不容易的。所以有这样的支持，不管这个支持落实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开始落实，对香港的抗议民众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你也发现过在你过去在香港的时候采访的时候看到的这个当初列出的很多国旗啊，现在以美国国旗为最多了，对不对？香港的支持者还是示威者还是认为美国还是给他们最大的支持，
终究还是只有美国才有这个能力，因为根本的原因根本的效果取决于这个国家手头有没有筹码能够让北京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或者起码让北京决策之前多考虑一点。
好，那么在香港的这个反送中的运动开始到现在6个多月了，在游行示威现场呢，最获得示威者他们常常用的这个口号之一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那么到底这句口号有什么样的含义呢？下面请您收听跟收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在大大小小的香港的示威的现场，经常会听到抗议的人士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到底在他们的心中这句口号有什么含义呢？
我觉得光复就是要变回好像以前，
光复就是恢复以前香港的美好，例如香港以前有法治自由，光复香港就是极力恢复以前和现在都应该有的东西，时代革命就是我们这一代要努力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我们应得的。
国教啊，有普通话教育，普通话教育啊，
例如国民教育、普通话教育，大陆很多方面压迫我们的自由，所以想争取回我们应有的权利与自由。时代革命可能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被迫去发声。
我们这代年轻人逼住要去发声咯。
时代革命，我觉得这个可能相对地有少少 emotional。
时代革命有些情绪化，但作为一个口号，我不抗拒。 我自己觉得这是一场运动，多于是一场革命。但我认为，如果我们大家有共识，想把我们原本拥有的东西要回来，我不介意去喊这个口号。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在2016年的立法会信介东补选提出来的选举的口号。后来他因为在旺角骚乱期间袭警罪与暴动罪成立，被判处6年的徒刑。在反送中运动当中，这8个字却成为最多的示威的人士高喊的口号之一，拍摄了梁天琦心路历程的纪录片《地厚天高》的导演林子颖，他说了如何理解梁天琦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意义。
他们是雨伞后出来的后生仔，之后又同本身的
他们是雨伞运动后出来的年轻人，与当时政党的人很不同。他们想有句比较年轻化的口号，显示与以前的人有所不同。2015年，当时本土民主前线组织了“光复上水”等活动，“光复”这个词就是源自于此。
最近参选区议会九龙城区乐民选区竞选的林正轩，打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号。他回忆说，梁天琦提出这句口号的时候有这样的解释。
当时2016年的时候呢，我记得他是有。
我记得梁天琦2016年就有这8个字，做出他自己的解释。印象是推翻旧有的制度，重夺市民的自治权。但是现在回顾当时的口号内容，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他认为现在每个香港人对这句口号的理解都会有所不同。对于他来说，光复香港就是取回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给香港人的极度高度自治的一个制度，而不像现在什么都是以大陆为首的体制。时代革命就是全民采用较为激进的非暴力的抗争，取回自治的权利，取缔一些本来不应该在2019年仍然保留极度迂腐的制度，譬如说是监警会的制度、公安条例或者是政治权力制度等等。他也谈到这句口号在反送中运动当中变得家喻户晓的过程。
自反送中运动开始，其实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未是即系好开头的时候。
反送中运动开始时，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并不是大家的共识口号，也没有很多人讲。印象中是在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袭击市民事件之后一个星期，在727元朗的一个游行中，大家有共识去喊这个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林子颖认为语言是开放性的，可以供大家去阐释。
他有个特点，就是他没有很特定的政治诉求，就是没有说什么。
这8个字没有很特定的政治诉求，没有说撤回或者推行什么政策，或者没有很实质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容许很多人表达心中想回复的、心目中理想的香港，多于是一个很实质的政治诉求。
不过对于北京与香港政府来说，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也有他们自己的解释。
一些人打出的一个口号叫做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也很想问一问这些人，香港是什么地方？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你们想光复什么呢？你们想把香港光复到哪儿去呢？所以从他们的口号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政治动机一目了然，路人皆知，就是冲着一国两制这其中的一国这个根本来的，就是要挑战这个根本。
有人污损国徽，甚至将升起的国旗拆了下来。
有人污损国徽，甚至拆下升起的国旗抛到海中，他们扬言要搞革命，要光复香港。这些行为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来的政治诉求，这些挑战国家主权、危害一国两制的违法行为会摧毁香港的稳定繁荣。
不过香港的抗争的人士却有不同的看法。14岁的谭同学认为这个口号与香港独立没有关系。
呢句其实是梁天琦创造的，他有他的睇法，但我的睇法，
这个口号是梁天琦创造的，他有他的看法。我的看法是香港人反抗的心态，我们想香港变得更好，而不是在共产党以及林郑政府之下变成残废的香港。
光复香港，我们不是要推翻个政府。
光复香港并非要推翻政府，我们是回复以前在英国治下那样，虽然没有民主的名义，但是有民主的生活方式，没有恐惧，没有白色恐怖，我们有游行自由、示威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是很重要的，这才会使香港有繁荣的将来。时代是不断转变的，社会也要跟着步伐去转变，我们要适应时代，跟着走下去。但是共产党只是希望我们成为顺民，恢复到几千几百年的皇朝制度，民众只要衣食饱足就可以了，这是不合时宜的。我们是希望向着全世界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走下去的。我们并没有意图去推翻香港政府，这是错的，完全是扣我们的帽子。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句口号，随着实践的推展，可能有着不同的意义。而在反送中运动当中，香港人根据自己的理解，为这句口号赋予他们认为的阐释。美国经济记者刘耀玲的报道。
好，各位听众观众，我们刚刚看到了美国经济记者刘耀玲发回来的报道啊，谈到了这个光荣的这个香港时代革命等等口号的含义。现在呢，我们也来看看有关的画面。在今天，香港还是举行了游行，这个游行呢，勿忘初衷大游行有上万人参加。但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最新的画面呢，显示了香港的警察还是全副武装，严阵以待，在街头巡逻。因为这个活动游行已经结束，但是呢，还有一些人群在。刚刚美国之记者黎峰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警方呢还是释放了这个胡椒烟雾，还有胡椒弹等等，在气氛上呢又回复到了以前这种比较冲动或者比较紧张的局面的这种气氛上，而且呢，民众的情绪呢也相当的高涨啊，甚至呢有点激动。所以呢，最新的状况会有什么样进展，还是要值得观察的。但现在呢，已在香港已经都是黄昏时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警察在大街上呢仍然在执行任务哈，严密的观察。很多商家都把店铺关上，香港的著名的这个名店的大街啊，他们的店门呢也都关下，有些呢也是非常密切注意外面事态的进展。那么有关于香港示威反送中运动进行到现在6个多月来所发生的状况，在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网上的直播，以及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的新闻当中呢，我们都有详细的追踪介绍，给大家介绍最新的进展。那么香港将来会走向哪一个阶段，现在目前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呢，还是值得密切的关注的。在镜头的画面上，我们再次看到了大街上的警察的人数相当的多，而且呢可以说是用非常严密的态度在这里防戒任何可能发生的状况。几乎在街头的四方呢都是有警察，当然也有一些民众还是用手机记录一些情况下来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于香港来讲，在区议会选举之后的一个星期，本来呢大家原本预计能够有一个比较和缓的一个周末，但是呢毕竟还是出现了有抗议示威。然而这几个抗议示威在之前香港政府还有港府呢，他们港警他们所发的是不反对的通知书，也就是说同意你进行的，因此大家各方也都希望能够和平进行。好，现在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香港风云》。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所推出的现场节目《美国之音》所做的林玉。